这次这个安排的内容太丰富了，只有一天时间，所以压缩得很厉害。现在还有这个半个小时吧，我来把这个题目安排的是讲心经。但是昨天大家说，因为我们是慈氏学讲座，慈氏是弥勒的意思，就是弥勒是译音。那个，这个弥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慈悲的人，我们汉语里头就叫慈氏，因为弥勒菩萨从发心成佛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发心不吃肉，这个慈悲心特别重，哎，所以他叫慈氏。说我们是慈氏学讲座，还是要这个讲一点唯识吧，我说那就用唯识的道理来讲心经。既是讲心经，又是讲唯识，半小时，因为这个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唯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印度的佛教分大乘小乘，在大乘里头，在印度就是两大宗，一个般若宗，一个唯识宗，般若宗也叫中观宗，等于说我在这半个小时呢。既要讲般若，也要讲唯识，整个把大乘的精华的意思要讲出来。那个因为时间紧张，现在就开始讲啊。先介绍心经，心经的心字是核心的意思，精华，哎，里头的要点。它是什么的核心呢？它是般若经的核心，它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这个词的意思是智慧，就是它是我们佛教智慧的核心。然后说般若经在整个佛教里头，它占的位置是什么呢？又是一个核心，就是佛教是一个干什么的？佛教的是在干什么？佛教就是在讲真理，讲智慧，就是教给我们。怎么认用这个彻底的智慧，用真正的真理，把这个人生宇宙的道理全看透，全说得明明白白。所以佛教是一个讲真理的这个，佛教的教啊，是后来的人给那个把加了很多那个宗教的东西，啊，盖上庙，塑上像，这个是后来人把这个宗教的东西给加到佛教身上的。实际上，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他洞彻了人生宇宙真理之后啊，他领着学生，就是领着这个和尚们给他讲的什么呀？就像咱们中国的孔子给他学生讲那个儒学的真理一样。哎，释迦佛就是一个老师领着一群学生给他们讲真理，你哪儿没听懂，提出问题来了，他就给回答，这就是一个经。哎。所以佛教实际上在这个释迦佛讲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讲人生真理的。所以这个佛教是讲真理的，是讲智慧的，教给人最彻底的智慧的。这个智慧的经就是这叫般若经的核心呢，就是这个心经260个字。所以你要是知道心经讲的那个核心的道理是什么了。你就等于懂了大乘佛教，也就等于懂了全部的佛教，因为大乘是包含小乘道理的，小乘是讲了大乘道理的一部分，所以你学了大乘之后呢，它是把小乘道理包含在里头的，所以心经的位置是佛，整个佛法的核心。然后说那讲了这个核心的东西，讲了之后，这佛教不就讲完了吗？没有。因为佛教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啊，很不好理解。说它核心东西讲了一个什么？我给用一句话说清楚，就佛教讲了一个什么真理？说清楚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呢，很难相信，很不好理解。我们全部的佛教经典就是来解释这句话的。说佛教总结成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他觉悟了之后，他告诉我们呀，我先说什么叫觉悟啊？因为那个佛陀也是译音，这个佛陀译音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觉醒的人。 什么叫觉醒？就是睡觉醒了，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所以佛教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佛在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之后，佛给我们讲了一句话，说原来我们大家呀，原来都是在梦中的。这个梦中的东西啊，你感觉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在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真实面目。说如果我从这个五蕴的，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醒来了，我看到的是世界本来面目，本来有什么呀？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那本来有什么呀？原来三界啊，真正有的是唯有心。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呐、啊，实际上只有一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叫这个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整个大千世界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有一堆正在做梦的心，每个人都是一个正在做梦的心。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你看很简单吧，就是我们现在在梦中，佛他从里头醒了，他现在教给我们，你们怎么从这个梦中也醒来。哎，你从梦中醒来了，自然梦中的一切烦恼痛苦灾难什么地震什么海啸全都没有了啊。哎，你看到了原来三界唯有心。这个因为那个时间紧张，先说这一下，就是说佛教就这么一个道理，告诉你是梦，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然后下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这个道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很难相信。哎，然后佛教说，为什么佛教有那么多的经典？所有的经典都是在给你解释为什么你面前真的是梦。说这个东西是特别难相信吗？其实也不是。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感觉很难相信，说这么真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是梦呢？但是对于世界上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比较智慧的人，我们就叫智者吧。比如说我们世间有很多专门研究真理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从古至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个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我们说的，我们没听说过呀，我们学哲学的会知道，从古代的什么古希腊的柏拉图，他有一个叫洞穴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人类啊，就好像一群背朝着山洞的洞口坐着，脸朝山洞里边坐着的人。他说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全是洞外边的影像，映在那个山洞壁上的一些影像影子。我们就以为世界啊就是这些影子，这是真实存在的。他说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才知道真正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在洞外，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他这个就很像说，你看到的是假象，是梦，不是真实的世界，你回头醒了才能看到真实世界。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这个什么康德呀，什么这个休谟呀，就是很多的哲学家，一直到上个世纪发展到就是叫语言分析哲学，里头比较有代表性的像现象学，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你要说面前是梦，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说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哲学界或者在这个理论物解各个就是大科学家里头，真正懂科学的啊，一般人不是真正的懂，他们就是知道，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是找不到任何能够反驳的理由的，一条都找不出来。这个在哲学界哲学家里头是没有问题的。说怎么证明？我给你们提几个证明啊。 前几年放一个电影叫《盗梦空间》，可能很多人看过，也可能没看过。我跟你说一下大概情节，很流行。《盗梦空间》讲个什么故事呢？两个大学生在巴黎学心理学，一男一女，他们专门研究梦，就是怎么做梦。他们研究用电脑啊，可以设计任何的梦境，设计了之后呢，给你用电极给你输入你的，就是感应到你的大脑里头，你就可以做他设计好的那个梦。然后呢，他还可以设计什么呢？梦中梦，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再做梦，一层一层的，可以一直深入到四层，这个研究得很细了。结果他们在这个设计好了之后，他们俩就进去啊，去这个玩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就发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们在沙滩上垒那个房子，他们盖房子，在梦中啊，你想盖什么样的，想什么材料都可以盖出来，那个世界非常漂亮，而且就他们两个人。这个女孩子就产生一个想法，说我为什么还要醒来，还要回去那个到处都是不自在，到处都是烦恼的世界呢？说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世界多好啊，所以她就不想回去了，说我们就在这个梦中。但是这个男的呢比较清醒，他说不行，他说我们外边还有两个孩子放在这个老丈人那儿，说你不能不管这两个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呀，她产生了这个想法之后啊，他就说你这个梦跟真实没有区别啊，我们俩在这儿跟真实生活感觉完全一样的。哎，我们在梦中也是，你梦醒了之后你会想，哎呦，我昨天晚上怎么做这么奇怪一个梦。可是所有在梦中的人，不管多奇怪的情节，他都认为是完全是真实的。他说我们在梦中跟真实有什么区别啊，啊，我们在就把这当成真实好了。后来这个男的呀就说服他，最后终于说服了，因为有两个孩子嘛，他也有母爱，最后说服了，他们要回来。他们出这个梦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方法，就是在这个梦里头自杀。哎，梦里头自杀之后，你就结束这个梦，就回到上一层梦。哎，一层一层回来，到这个丈夫认为已经回到现实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认为还差一层，就是她认为我们现在还是梦，我还必须再死一次才能回到真正的现实。这时候这个丈夫就来想办法，想说服这个他老婆吧，就是说这是现实，不是梦了，不能再自杀了。但是他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服她，说这是电影，你这电影跟现实，我们想一下，如果现在我们在哲学上，如果我们有一条理由可以很确切的就是判断，就是这肯定能证明这是现实不是梦，如果有这一条理由的话，他这个电影不能这样拍的，拍出来就是个笑话。因为那一条理由很确切，你拍出这个电影来，人们说你谁都知道这是现实，谁都能证明这是现实，你拍这个没人信。这不是一个电影这样，再往前推几年，有一个《黑客帝国》，那个我们可能更多的人看过，它也是，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而且有自我学习功能，结果这个机器人在智商非常高的时候啊，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受人的指挥呢？我来这个指挥人不好吗？所以人跟机器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最后呢，人被打败了。这个人呢把这个地球啊阳光给遮住了，因为人认为机器人必须用电，如果把太阳光遮住了之后，地球上所有的能源的来源是太阳，哎，遮住阳光之后，那个机器人终有一天要瘫痪的。这个机器人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人身上是有生物电的，他把人呢做成电池，就是把人泡在营养液里头，一个人一个电池，然后从他身上吸取生物电，哎，这样的话他就能运转。他做这个电池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危险，就是这个人醒了呀，他会破坏的，把那个电机拿掉。怎么让这个人不醒来？机器人就设计了一个，就是给他们设计梦，设计一个很美好的梦，哎， 让他们做梦，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正常的生活，这样的话他就不会醒来了。但是呢，他没有把全部人类都给抓起来，跑了一小部分，跑了几个人。所以那几个人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进到这些人的梦中来唤醒这些人，告诉他说你现在是梦，哎，你要醒来了，你才能见到真实。就是这种哲学思想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生活里头啊，实际上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了。当时就是这个人进入了梦，对那个主角尼奥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相信，我给你一个药片，你吃了你就会醒来，你就见到真实了。哎，如果你不相信，我也可以给你一个药片，你就继续做梦。这个时候他也是没有任何就是判断的标准，那只能靠这个他的善根了、智慧了，他来猜。最后他决定试一试，吃了那个醒的药片，结果一醒发现自己是一个电池。哎，然后呢，他又来拯救人类，把机器人最后打败。为什么这一类的电影啊相当这个流行？为什么会流行？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现在的哲学界，现在的这个在世界的理论界呀，他就是知道的，就是说，如果有人现在说你是在梦中，你是没有任何反驳理由的。这不是佛教的证明，不是佛教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就走到这一步。这是一个简单的证明。现在我就来这个讲一下说，注意，我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般若跟唯识啊，是什么意思已经说过了，我再重复一下啊。大乘有两宗，般若宗、唯识宗。说般若宗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呀，你觉得好像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梦醒了之后彻底空，毕竟空。这是般若经说的话，大家很多人会背心经，你看心经就是从一开始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最后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就是你把梦中的观音全都空掉了，所以他成了菩萨，菩提萨埵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智慧，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见到世界真实的。哎，般若经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梦中的法确实是空的。然后唯识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从那个梦中醒来之后，你照见五蕴皆空，你见到世界的真实存在是什么？就是真实存在是三界唯有心，哎，万法唯有识。这个整个世界上就只存在在众生心，哎，所有万法里头真正存在的就只有我们这个心识，这个识跟这个心是相通的，就是心识是一回事儿。现在我就讲一下说我们那个心是什么样，我们见到的这个三界唯有心跟我们这个怎么不一样。你五蕴皆空之后当然没有五蕴了，没有六道轮回了，没有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反正我们现在见的梦中见的都没有了。说那个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也是一颗心，你看到你的对面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心。金刚经有这个话啊，叫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见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状况。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心的状况。说那个心是什么样啊？不是我们这个肉团心啊，肉团心是这个梦里的心，肯定没有。我们看到的众生心什么样啊？这个心大小呢，因为世界上唯有心，它的大小就是整个世界的大小，因为世界上只有心，它的大小就是世界的大小。你世界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说那个心是什么样的，里头是装着什么东西呢？也很简单，里头就是装的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什么呀？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都留下记忆了吧？ 这就是你心里的颜色。我们所有听到的声音也留在记忆里头，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所有的感觉，心里头就是这些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些材料在我们心里头。这五种材料呢占的比例不一样，颜色的比例最大，占85%，声音的比例小一点，占10%，这样就占了95%了。然后香味触，就是我们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占5%的信息量。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世界真实面目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心里留下的这些记忆，就是这些影像，这些声音，这些感觉，还有我们所有的想法，这就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这就叫唯有实。哎，唯实学就是讲的世界的真实状况就是唯有心。所以这样的话呢，注意啊，你就解决问题就能抓住根本了。就是你去改造物质世界，实际上是方向的一个错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你看你这一生，我挣了多少钱，盖了多少房子，买车，是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情，几十年你一走，你的房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都没有了。你真正有的是什么？是你整个这一生在做所有事的时候所有的起心动念留的那个记忆，这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就是你为什么万般带不去？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存在，那是你的一个梦。唯有业随身，只有那个业是你真实得到的东西。那个业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记忆，在唯识学里头叫做种子。就是以后你再升起什么梦，就是由这些记忆组合出来的。这样的话呢，给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明白一个非常智慧的方法，就是既然世界上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你的心改变之后，实际上你的世界就在改变。心的力量是绝对性的。现在我们搞颠倒了，我们认为这个物质是铁的存在，认为我们心的力量很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盖房子啊什么，就是在买车呀、啊、什么这些上面下功夫，哎，在自己心上认为心想的无所谓，这是把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好像说你赶牛车，赶牛车想让牛车走快呢，你不去打那个牛，不去打真正的动力，你去打那个车，就跟这样傻一样。然后说既然心造一切，那我现在想我有一吨金子，是不是我就心就造出一吨金子呀、啊、说还是没有啊，说这不是心不造一切了吗？你这就有一个误会，你在这你说这个话之前，你一直相信物就是现在是真实的，你一直不相信三界唯有心，所以你前边留了很多什么样的记忆啊？就是人的想是没用的，你说造一吨金子没有用，哎，那个必须那个就是你真的什么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律，科学规律才是起作用的。你原来的记忆是这样，你现在说我这儿要一吨金子，你这个新的想法熏到记忆里之后啊，它跟原来的记忆那个是什么呀？相反的，它不相应，所以别的都反对它，都不支持它，都不支持它，所以你就现不出一吨金子的那个像来。明白了吧？就是说因为原来我们熏习了很多错误的记忆，所以那个错误的记忆啊，它升起来的梦就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梦，不正确的梦。但是世界上实际上没有事实，实际上完全是由你的心决定的。 你原来怎么想的，现在就生什么梦。所以你在知道这个真理之后，你改变这个熏习，你就可以改变。你比如说有的人打坐，这个跟佛教也有，这个外道也有，就是没有关系啊，就你打坐。打坐是什么呢？心一境性，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比如说我听呼吸，我观一个莲花，哎，心一境性。你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啊，你的心力会非常强。你的心力非常强的时候，你就可能得神通。得了神通是什么状况呢？就好像济公一样，他就真的能点石成金。他就拿一块石头，他就能让你所有的人看是金的。哎，你现在你就可以到银行就可以换人民币。就是说，那就是那个你心力如果达到非常强的时候，有了神通，你就可以改变，就是心造一切。我们现在说，打坐少，没有这么强的心力，我们可以这个，你可以从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你可以练习，可以修行，就是说是这样做到的人不是少数。道家专门叫什么这个修这个神通，哎，八仙过海，他就可以做很多违反我们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哎，这也都证明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是一切唯心造，只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比较晚，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熏习这个正确的、符合真正客观规律、符合真理的这种智慧，你的命运实际上就开始这个改变了。哎，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改变。所以从这儿你看啊，不到半小时，是不是我们把心经讲的是什么呀？心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梦中的一切都不存在。说心经哪说梦，说梦了？心经到最后是不是有一句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注意这个般若是什么？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般若，深般若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你梦没了，当然心没挂碍了。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个恐怖就是指的担心烦恼，你也不会有烦恼了。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说你菩萨这个修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你最后就可以远离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不但你要离开这个颠倒梦想，这个梦，而且要远离，远离就是永远不再做梦了，叫远离，越来越远。为什么叫颠倒梦想？颠倒就是黑说成白，我们梦中颠倒什么了？没，本来没有的，我们说是有。你看，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物质，本来是没有的，梦中本来都是没有的，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说什么呀？我们现在全是有的，这是颠倒吧。真正有的我们说没有，真正有的是什么？佛说我见了三界唯有心，我们人不信，说哪这就是现实，哪这个哪能这个是梦醒了，我再见一个真实，没有那个真实，哎，这个就是真实。你看真正有的是三界唯有心，我们说没有那个，哎，佛教那是迷信。然而真正没有的，这个梦中的东西本来都没有，结果我们说真正有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颠倒啊？哎，有无颠倒，所以我们的梦想是颠倒梦想。你远离了颠倒梦想，永远离开这个梦境，从梦中醒来之后，你就究竟涅槃，到达彼岸，就得大自在了。三世诸佛，过去的佛、现在的佛跟未来的佛，我们都是未来佛了，都是靠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的佛。是不是心经讲的就是梦中的法全都没有？唯识讲的是什么？你梦中醒了之后看见什么？看见三界唯有心。我们半小时把这个大乘的核心，把整个佛教的核心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本来还想跟大家这个互动，因为大家学佛很长时间，有很多甚至多年不清楚的问题没地方问，或者是问不清楚， 我们还有互动，但是时间那个到了，我们就改在下午互动。夏总，你看。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啊，那么精髓的东西半个小时意犹未尽，大家觉得要不要
加时间？
加时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刘老师，您继续吧，大家我是另外一
个。咱们试一下，有没有人特别想问问题的？就是最好问的问题啊，是这个多年积累的，就是大家那个有共性的、有普遍性的问题，不要问太个人的，因为如果你直接问问题，问的确实是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啊，这样讲最解决问题。我们昨天说那个饭桌上，哎，就是这个效果好。
这边那个
是
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从出生出来啊，一张空白的嘛，那慢慢后面就习性形成，只要把这一张空白纸上画上的原来的习性替换掉我想要的生活那种习性，这一般天生一改短期能怎么能改变？有些道理我很懂，但真正回到自己的习惯当中很难很难。我想问这个问题，
你认为我们的习气是从这一生出生开始形成的，还是？
我觉得后天跟遗传是综合在一起。
啊，你认为有遗传哈？
也有遗传。
啊啊，你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改变这个习气？
哎，我想要我想要的生活。
好，
谢谢。
首先说这个我们的习气啊是哪来的？习气，什么叫习气？就是多次的重复才能养成习气，所以我们在刚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习气？就好像我们科学说啊，一张白纸，哎，你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根据你们的人生经验，你们相信这句话吗？不可能。这个一个孩子，说点话，那个现在这个高手不多了，就是古代我们中国有很多算命的高手啊。你这个孩子一出生啊，他可以把这个孩子的命运算出来的，像《了凡四训》我们好多人看过是吧，哎，他为什么，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已经你的基本命运是有了的，当然你后天呢你可以改变，你可以调节，哎，如果你调节的好，你符合真理，你可以有很大的改变，像了凡就是很大的改变，他命中没儿子，哎，最后有做好事有儿子了，什么可以改变。为什么一出生他就有命运？就用我们为识的道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人呐，是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才突然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叫无因论，就是说好像我前边没有前边，我突然就多出来一个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这叫无因生，对吧？也不符合科学规律，科学也讲有因有果嘛，你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所以我们一个人出生啊，实际上他是有无始以来的前世积累的习气，他这个习气啊，就是在我们出生的这时候他前边留的那个记忆啊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时间停止，就是出生的那一刹那那一刻，那个记忆是确定的，所以他这样的因，他这一生做个什么样的梦，他的命运是什么，他是确定的，就好像一个算术式的等号左边的式子数字乘除关系确定之后，它右边的结果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刹那，你的前边的记忆是确定的话，你出生之后的命运在这一刻是确定的，但是呢你出生之后就又开始往里熏新的记忆，这个新的记忆加到旧的记忆里头，所有的记忆又会有新的变数，对吧？这个新的变数它又对应新的结果，它又是这样发展的，所以这个就是命运呢是自己可以改变的，这是说这个我们的习气是怎么来的。然后就说怎么改变习气，实际上呢这有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好习气什么是坏习气，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说我们凡夫啊颠倒梦想，我们认为我们在改把坏习气改成好习气，实际上啊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举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什么是人是英雄，发大财，当大官，是这个大明星啊，有很多粉丝，什么就是这是我们社会上的这个叫成功人士，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发大财是好习，多赚钱是好习气，可以多利益人，这个是不是好习气？让佛教的道理来说，这不是好习气。为什么？因为他把梦中的法当成真实了，他这样越追求越熏习，他越难从这个梦中醒来。这样说实际上不是光发财问题了，就是你在梦中追求的所有目标实际上都是什么呀，养坏习气，就是说梦里的是真实的，那就是你越这样熏习，你越难从梦中醒来，你这个苦厄呀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不从梦中醒来老做梦，你像这个你什么人能够，你说世界上你说谁是成功人士，奥巴马是成功人士，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是不是啊？最大的官，世界的霸主。奥巴马的烦恼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要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多少人骂他，多少人恨他，多少人想杀他。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达到说这个人很幸福，所以就是说你首先有一个标准，就是判断什么是好习气什么是坏习气。如果用究竟的真理来讲，什么是好习气，只有一个是好习气，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你用正确的修行方法从这个梦中醒来，醒来之后你面对所有正在做梦的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们的梦啊，你再去唤醒梦中人。当然你那个就是怎么唤醒啊，那就是叫游戏神通，你变化一个影像入他的梦，去告诉他这是梦，把他唤醒，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唯一真实的事情。你盖多少房子，你挣多少钱，不是真实的，你留下来的只有你在盖这个房子跟挣这个钱的过程当中你起心动念，那个是真的，那个留下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多冤枉，我们觉得我们在追求好习气做了很多好事，实际上你在这个当中起心动念熏习的是什么呀，是说面前都是真实的，是使你越来越出不了轮回，越来越走上错误观念。所以因为时间短，我不讲过度的理论啊，你要说我们不说佛教只说世间，我也可以跟你讲做善人比做恶人是好的习气，是吧？因为时间短，所以我就直接回答说，真正的好的习气只有一个，就是你好好学习佛法，然后从梦中醒来，然后再去唤醒你的父母，唤醒你的朋友，就是那些还以为梦里是真实的人，还在那傻乎乎的受苦受难的人，把他们唤醒，像你一样也从梦中醒来，这个是最好的习气，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把他这个题目练一下可以吗？
哦，他的这个题目就是先说心经四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有人做了一个偈子，他问吕老师此偈得道否。我因为我要是直接说呀大家不服，所以我要介绍一个佛的理论啊。佛教啊，我们一般都知道佛在经里头啊曾经有很多预言，就是对后边很重要的事情他都有预言。他一个最大的预言就是什么呢，就是佛为什么投身在印度，我们昨天还说了，说佛为什么投身在印度不投身中国呀，印度众生啊修行习气好，你比如说印度甚至我们东南亚的国家，我们现在那个就是云南都有什么习气啊，很尊重出家人，是不是啊？这个你修行去，你不用你考虑，你中午那个佛他们是中午只吃一顿饭，出来托钵 家家户户做好饭之后啊，主动把那个锅里最中心的那一碗饭端到街上去供养僧人，就是修行条件好。所以呢，佛头山这那儿啊，那的很多人修行已经很深了，佛一点化，他们就可以正果。像我们中国呀，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瞧不起要饭的，哎，所以和尚传到中国来之后，和尚就不能要饭，你要大家觉得你这个这是最失败者。后来说那个佛教在印度为什么没了，就是佛投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印度修行人修得最好的时候，哎，然后后来呢慢慢这个人修行根性呢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哎，然后就是离佛越远的人呢，福报越小，是智慧越低，越来这个修行现在都成这个什么钱，一切向钱看了，是吧，哎，所以佛就有一个最大的预言是什么呢，佛在去世之后啊，本来是1000年是正法时代，就是佛说的正法正确的法还能够按照原样来讲，然后接着是1000年相法时代，就是已经走样了但是还像那么回事，然后是10000年的末法时代，末就是尾巴尖，就是正法已经没有了，相法也没有了，还剩一点，很少很少正法了，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什么不是真正佛教的那个邪法就非常多，哎，我们大家也能看到现在邪教横行，是吧，说什么的都有。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现在是末法时代，现在真正得道的人呐，非常非常少，因为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定义简单说一下，正法是有教有修有证，就是说有教就是佛说的经在这儿，有教有修就是佛说的经修行的人能看懂，你能看懂经说的那个什么意思，你才可能按照它去修，哎，他能看懂所以有修，然后呢因为他们智慧高这个福报大所以有正果的。相法是有教有修无证，就是说佛说的经还在，有修还有一些人能看懂，也按照那个佛经的正确的方法去修，但是由于智慧低，这个就是福报小，已经没有人正果了。相法时代末法时代是有教无修无证，就是佛的教法还在，你看心经字儿还是佛说的，但是没有修了。为什么没有人修，说我们看现在很多人修啊，这是指的说没有人能真正看懂佛说的意思了，不能够按照佛说的正确意思去修，所以说无修。就是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懂佛的意思我再修，实际上那不是佛的意思，误解了，所以末法没有连修都没有了，更没有正果的。所以现在你看根据佛说现在得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道我还可以讲道理，从道理上，因为那个时间紧张来不及，
继续吧，
继续，好，
这个讲完，
这个讲完，如果没有人这个提问题我就讲一下这个道理啊。
我请教一下，有那些得了重病的人怎么解脱呢？
得了重病的人呢，这个在佛教里头有很多例子，这个很普遍，在我身边就有很多人，我的朋友也有亲眼看着他重病，是什么病呢？癌症晚期，而且是医院连那个就是一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办法，你就医院也不收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没办法了，有一些人会介绍他说你去问问和尚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哎，这就是有病乱投医了。然后和尚就跟他说呀，你就安安静静的一心念佛。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癌症晚期已经癌细胞扩散全身了，那个人已经一塌糊涂了，就一心念佛，这个人怎么样啊，现在活20-30年的满面红光。很多例子我身边就有，哎，我身边就有，而且我身边的这个是癌症晚期，这个已经疼得昏迷抽搐，肺癌，结果他念了3天 实际上他一念佛就见佛，然后念了三天佛就来接他，但是他因为儿子才三岁，他舍不得，他说我儿子太小了，我再看一眼儿子然后再跟你走，然后佛就走了。他就那个，因为他说你儿子都舍不得，我哪舍得接你啊，然后那个他有挂碍嘛，然后他病就好了，三天病就好了，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就是一天一天的体，原来是瘦的皮包骨啊，好长时间没吃饭，然后那个人就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那个人就好了。他当时就发愿说，我这个命啊是佛给的，我病好了之后我要这个好好学佛法，我要弘扬佛法。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她的丈夫她的母亲亲眼看着她这样大的变化，竟然还不相信，一个劲儿问她说，你真好了吗？咱们到医院去看看吧，咱们再吃点药吧什么，她就不相信这个她真的好了。最后这个她是一个女居士了，最后她就说，哎，我连我丈夫我母亲都渡不了，我渡谁啊，我还是先走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她又跟佛商量好往生了。就是说这一类的例子呀，在佛教里头到处都是。哎，你不亲眼看到，不亲眼去了解这些，很难相信。所以佛教里头啊，真的是一切唯心造，真的这个事实很多，用可以用事实说法。
但是有一点，怎么去教他们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普通就讲嘛，有一个得了什么
药品。我知道随缘。你记住，因为刚才那个他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的命运呢，很大程度上是前生的习气决定的。这一生可以改变，但是究竟这个改变多少，这个当然在你的发心，在你的那个因缘了。就是如果这个人前生啊，你像我说的这个女居士啊，她原来她对佛教很反感的，这个后来她那个见佛之后啊，她就看到了她的前生，前生就是出家人。前生就念经，实际上他善根很深的，他一念佛佛就在跟前，这善根很深的。你像这个人，就是说那说怎么度他，这个是个客观的事情，就是这生他能不能得度，你就给他正常的提供因缘，就是尽你的努力，你不要要求就是说我一定要度他，这个是他善根决定的，他善根好可能很容易就度了，他善根不好是没有办法的，你就尽你的努力就行了，不要太着急，不要太强迫人。